第二章，两位老太太。第二天早上，格拉蒂斯收拾好仅有的一点家当，出发去布里斯托。他握着手中的地址，停在一栋红色的大房子前，大门发出嘎吱的声音。庭院里有一点花，看来照顾得还算不错，格拉蒂斯有点放心了。他按了门铃，一位白发老太太打开门，带他穿过走廊来到客厅。格拉蒂斯好奇地看看客厅的摆设，接着指指那些绘有中国图画的碗盘说，你把中国的东西都带回来了吗？老太太说，是啊，我们带回很多，这里只是一小部分，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那边的经验。两位老太太开始谈起他们在中国的那些离奇遭遇，包括充满危险的旅程、生病时蒙上帝保守的故事。几个小时过去了，一位老太太站起身，点燃旧油灯，柔和的灯光照在他们的脸上。格拉蒂斯很快乐，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这么多有关中国大陆的事。这两位老太太真的很会说故事，格拉蒂斯只要闭起眼睛，就可以想象自己跟着他们在中国行走，好像亲眼看到马蜂病人所住悬在山边的泥土房子，看见有人扛着轿子，里面坐着有钱的老爷招摇过街，路旁鸡飞狗跳让他们通过的情景，又好像亲眼看见老太太躺在破旧的屋里，病得发烧抽搐，一幕幕就像电影一般闪过。较老的那位宣教士说，这几年来上帝都没有离弃过我们，上帝也不会离开你的，如果他要呼召你到中国大陆，一定会帮助你，你只要做一件事，就是听他的话。如果顾虑太多，就无法经历上帝的全能。宣教士的生活充满挑战，你了解吗？格拉蒂斯说，可能吧，我会试试看的。老宣教士又说，不要忘记，上帝是你的朋友，他的眼目不离开你，他不一定会照你的意思答应你的祷告，但是他一定会为你开路的。格拉蒂斯巴不得可以立刻启程，他不想继续留在这里无所事事，不过他还需要留在国内，有好多事情等着他学习呢。两位宣教士把他介绍给南威尔斯妇女救援协会，当他听说在史旺西有许多在酒店陪酒卖身的女孩，就每晚去探访关心他们。第三章，在海港。一个阴冷有雨的晚上，格拉蒂斯又来到海港巡视。几小时后，他感到又累又饿。原来紧紧相连的房子，今晚仿佛彼此取暖似的靠得更近。一阵寒意飘来，他赶紧把衣领翻上来遮住脖子。机器的运转声和汽笛声传来，海浪拍打着堤岸，一艘船进港了。雾越来越浓，偶尔有灯塔探照的光线穿过。路上穿着制服的人在下达命令，夹杂着几声酒醉人的醉话和女人的狂笑声。格拉蒂斯跟着女人的笑声走去，她是为了他们而来的。这些人在海港混日子，有些年纪还小。他看到一个女孩在路灯下抽烟，空洞的眼神看着前方，灯光照着她年轻的脸庞，看来还不到14岁，神情却像历经沧桑的妇人。格拉蒂斯向她走去，亲切地问她，你不冷吗？女孩冷冰冰地回答，不干你的事。她不放弃，再问，你饿不饿啊？女孩不耐烦地说， 不要烦我。格拉蒂斯还是继续说，我就住在那边，屋里很温暖，也有东西吃，我请你喝咖啡，你会觉得暖和些，你也可以留下来睡一觉。格拉蒂斯不等他回答，就拉着他的手往回走，女孩就这样跟着走了。没多久，海港的人都认识格拉蒂斯了，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他。有一天，一位船长跟他说，你好像本来就属于这里，就像这里的海水和船一样自然，自从你来了，这里变得美好多了。虽然史旺西的人给他的回应让他觉得很满足，但他对中国仍然念念不忘。要怎么去呢？他买了一张大地图，挂在他小小房间的墙上，每天画着从英国到中国的路线，背着那些中国城市的名字。每天早上，他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和每天晚上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就是我会去中国大陆的。这好像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没人帮助他，朋友们有时还会笑他，但他还是想着，大家尽管笑吧，我一定会设法买到一张到中国的票的。要存钱买票，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大城市工作。于是他动身前往伦敦找工作。第四章，重返伦敦。格拉蒂斯到达伦敦火车站，阳光灿烂，他兴奋不已，眼前这个繁花盛开的城市真美，让他重新燃起了盼望。很快的，他就找到一份工作，是在一座古老但高级的房子里帮佣。他住进一间像个小仓库的房间，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后院。格拉蒂斯坐在床上，把他小小的行李摆在旁边，拿出圣经，他很喜欢这本书，不管到哪里都随身携带。这本书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许多人物的遭遇跟他很像，譬如亚伯拉罕因为上帝的呼召而抛下原来的一切，还有摩西把以色列民族带离埃及，经过沙漠没有生机只有等死的地方，可是上帝还是帮助了他。还有先知耶利米也是听从上帝命令的人。直到如今，上帝岂不是同一位上帝吗？格拉蒂斯拿出他所有的存款，算一算只有2.5便士，这些钱只够买一个三明治而已。不过他相信上帝一定有办法，他开始祷告，上帝啊，这儿是我的圣经，我的钱，还有我自己，求你来使用我们。正当格拉蒂斯跟上帝说话时，忽然有一个佣人打开他的房门，告诉他，夫人有事要跟你说。格拉蒂斯说，夫人啊，好的，我马上来。他迅速整理一下头发，就快步下楼。夫人问他，你是坐火车来的吗？他回答，是的。夫人又说，你买火车票花了多少钱呢？他说，从爱德蒙顿到这儿，刚好要2先令9便士。庄夫人拿出一些钱给他，说，这里是3先令，希望你会喜欢这儿。格拉蒂斯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哇，这么多钱，上帝这么快就回应他的祷告了吗？他上楼回到房间，重新数算存款，心里想着，明天要到旅行社问一问，有了这些钱，可以从伦敦往中国的方向到达哪儿了。第5章，请给我到中国大陆的票。 要去中国大陆，你不是开玩笑吧？旅行社的先生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不过看来这个年轻的小姐是当真的。他再次确认，到中国吗？格拉蒂斯说，对，到中国。我要知道一张单程票要多少钱，单程哦，不是来回票哦。这位先生回答说，我在这儿上班20年了，这可是头一回有人要去中国，请你过几天再来，我要打听一下才知道。我只知道比较便宜的方法不是坐飞机或坐船，而是搭火车穿过俄国的西伯利亚。格拉蒂斯道谢后就回家了。从那时起，只要一有空，他就出去兼差，把赚来的每一分钱都存下来，很快就存了2英镑时先令。几天后，他又来到旅行社，那的人告诉他，从伦敦到天津要47镑时先令。旅行社的先生告诉他说，我得先告诉你，坐火车不是最安全的方法，因为中国满洲有战争，你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格拉蒂斯回答说，我是跟你买火车票，不是买保险，这一点我会自己负责的，你放心吧。接着又说，我可不可以先付一点点钱给你啊？他打开钱包，取出所有存款放在柜台上。虽然到中国还很遥远，不过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开始往目标迈进了。每存足1英镑，他就会去旅行社缴款，直到有一天他终于付清了车票钱。可是中国这么大，他要去哪儿呢？当他正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听说有一位在中国的老宣教士正在寻找年轻的接棒者来分担他的工作。格拉蒂斯毫不怀疑自己就是那位帮得上忙的人，他立刻去信给这一位老宣教士。